早上好，克里夫兰的众教会，我们真的很高兴，我们又来在一起。我非常的开心，非常喜乐，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Steve 弟兄，一直到昨天，我们昨天还在寻求主，他今天会来啊？谁今天会来讲？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爱每一位的圣徒。我们从马太十三章讲到一直到马太二十几章，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些。我们现在就来读这些经节，中文请看中文单章后面圣经经节。我们来读两节，先来读哥林多前书，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再读一遍，罗马书十二章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再读一遍，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现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没有在单章上，请大家打开圣经。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弟兄先读。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们再读一次这一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姊妹，第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我们来读最后一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但是这里的思想却非常的深奥。我们先需要回到起初，在起初有神，这唯一的一位就是神，在他的心意里， 他在他的心意就是想要找一个寻找一个财富。那谁是这个财富呢？我们只是尘土，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尘土。可是不，你就是神要寻找的财富，在他的永恒的在过去的永远里就是这样。神有一个渴望，弟兄，你知道谁是什么是个神的渴望吗？那就是基督。基督说，我的父，我的神，他有一个渴望，我现在就要我要对他的渴望有可反应。所以那基督做了什么呢？他就把所有他所珍赏的都放在了旁边，把所有他有的都放在了旁边。基督想要做的就是父神的心愿。基督把他所有的都放在了旁边。他所拥有的就是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与神一同站在荣耀里的，可是他将这一切都放在了旁边。他为了得到的就是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就是在神的心意里神所要得着的。神的儿子将一切都放下，不与别人强夺，有强夺之争，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配了一个他付了一个赎价，将这个教会赎回来。教会在神的心意里是完美的，是纯洁的，是无瑕的，是建造起来的，所以他需要来满足神的心意。他愿意来寻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心里也是有对神的呼召有回应，也愿意起来建造教会。神就在寻找谁是那一个人，我可以把我的恩赐赐给他，我可以把我的心意赐给他，我可以把我的一切为着可以建造起来的这个负担交给他。那他就问了，那谁是这一位呢？我们说我们是像以赛亚弟兄讲，他说，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虽然我是肮脏的，我是尘土，但是我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在反馈给神，说我们在这里。在另外一位弟兄再继续往下说，我们再来读经节。我们看施浸者约翰，我们来读两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哥林多前书》12章4节，在中文单章的后面。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罗马书》12章6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以弗所书4章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马太福音25章，这有了两个对比。它有两个预言，一个是童女的预言，一个是奴仆的预言。他
两个地位，他给我们两个地位。第一个，我们是童女；第二个，我们是奴仆。就着童女来说，童女就是童女，只有精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 主给我们的，给我们同样的生命，给我们同样的地位。但是谁是这个精明的童女呢？他们是这一些保爱生命，保爱在他们里面生命的这些人，他们爱神爱主，他们跟随主，他们单纯的跟随主，他们把自己单纯的给主，没有大或小的问题。第二个地位，神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奴仆，就是管家，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一个地位，就是我们都是奴仆。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奴仆，这个奴仆是为了做什么呢？是为了来服侍圣徒。神在这里把他的地位放下，为了来服侍圣徒。现在他说，现在我要到天上去，所以我必须要分赐，把我的所事分赐给你们每一个人，好让每一个人至少都要得着1000两银子。这个是有一个目的的。第一个，这个是为着这个主人自己来运作。第二个呢，这个一他两个不只是为着他自己而已，这个也是为着主人来投资在每一个人身上，来生产，来赚更多的银子。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把这个银子藏起来，因为我不晓得怎么来做生意，我不晓得怎么来在赚钱，所以我喜欢把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他连的藏起来。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来设立，他来设立了一个管家。因为呢，也许这个管家在之后呢，他会来帮我生产赚更多的钱。在25章27节，他说，给那凡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盈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所有的恩赐我们都必须要更多的来让他变得更多。我们呢，要把这个恩赐更多的再生发出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把握机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人吩咐奴仆，他说，你要来把我给你的银子连本带利的更多的来生产。你知道吗？最好的商人不是有很多钱的商人。最厉害的商人就是把一点点的资本，然后更多的赚得更多。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个人，他只有一点点的资本，但是他不断的把他的资本投资再赚，投资再赚，因为他把握了每一次投资的机会，他就像买房子一样，一栋一栋的房子的买，他就赚了很多。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呢，就要看我们怎么样来把握这个机会。如果说我还有75年可以活，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虽然我有75年可以活，但是在我们一般的人都觉得，我想把我的生命投资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会，就看我们如何来抓住这些机会。我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鞋子的公司， 有一个做鞋的这个推销员，他到非洲去，有两个推销员去到非洲去，他们回来，一个回来跟公司说，这个没有什么好投资的，因为那些人都不穿鞋子。如果你把你的钱投资在那里，我觉得你会赔钱。但是另外一个推销员回来之后，他说：“哎，老板，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投资在那里。”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穿鞋子。”我记得这个可口可乐公司到中国去投资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也是一样，非常的简单。在那里有超过一亿的人，超过一亿的人口在那里。如果每一个人都买一罐的话，买一罐可乐的话，一周买一罐可乐的话，这个投资就非常的大，我就要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喝可乐，但是在那里，这个人就有那样的看见，他觉得他要在中国投资这个可乐的生意。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太多的机会是需要我们去投资的，是需要我们把我们属灵的恩赐发展出来。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个我亲戚的故事。在40年前，大概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他是文盲，他没有办法识字，他不能读书。在那时候，他有一个恩赐，他在十二多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天分。在罗马书12章那里讲到说，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是各有不同。在我曾伯母的那个年代，他听到有一个家，他们这个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这个有个女人，她丈夫死掉，她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的曾伯母就不晓得该怎么帮她，但是她就是只是哭，她就放声大哭。这个死去丈夫的女人就反过来安慰我的曾祖母说，你不要哭了，因为你哭得太伤心了。我的曾伯母就是非常非常的同情她，因此呢她就非常伤心难过的大哭。这个女人说，这个我曾伯母就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洗衣服，帮你做一些家事。我不收你任何钱，我不是来赚钱，我只是想来帮助你，来服侍你。所以每个主日，我希望你能够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在经过2-3个月之后，那个女人她反而来问我，这个曾祖母说，你可不可以带我来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身上的任何一个恩赐，即或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恩赐，都不要小看它。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样对人表同情，你就到他们的身边去，带他们来聚会，甚至你就是 到他们的身边去，去激发他们里面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那一他连德，因为你发展了你这个一他连德，你可能也把身边的弟兄姊妹的一他连德都发展出来。你要把这一他连德更多的生产出来，你要把它激发出来，把每一个身边肢体的里面的恩赐都激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保爱我们里面这一他连德的恩赐。这个我们弟兄所分享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感动人。这个主带领我们。现在听到了吗？照着主的带领，我们来到了这个题目。在已过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交通了几个题目。就着刚才弟兄所分享的，神的渴慕是什么呢？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人告诉我说，你该退休了。对，是的，我是应该退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佛罗里达去买一个房子，就在那里休养。从起初到之后，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有一个看见，在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在那里我们看见，我们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朱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了，给我们一个看见。神造人是有一个目的的，神造了每一个人，他有一个目的，至终他把这个目的启示给我们。因为这个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好在地上彰显神。当我们发展这个在旧约的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来得着人。在那里我们看见有许多的描述，但是在那里只是一幅图画。在那里我们看见神造了他所要得着的人，至终这人要成为他的产业。他更多的是要人来爱他，至终他要得着这个他所要的。当我们来交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这是一幅很大的图画。在刚才我们弟兄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在最近我们看见呢，这世人在过圣诞节，有许多圣诞节后的拍卖，特价的拍卖，这有很多的诱惑，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抗拒这些诱惑。我到这个Coles 百货公司去，就只是这个过了圣诞节几天，这个百货公司还是很多的人在里面买东西。那我到里面去也只是想要买一些东西，但是呢，我这个发现这不是我人生的意义。你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到那里去买东西，你觉得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吗？或者是得着了一个诺贝尔奖，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吗？一方面我很这个感激这些世人的成就，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来看见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更深的渴慕。 就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至终他把他自己倒空，他到地上来过一个人为人的生活，来成为这个羔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好来赎救赎我们，好叫我们可以重新能够成为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被造，我们为什么被重生。所以当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是呢，这个恩赐不是只是让我们来享受而已。在另一方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基督徒的意义，基督徒生活的意义。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要是基督徒？为什么我要来聚会？为什么我要重生？为什么我从这个母腹里面被分别出来？好叫得着这个基督在我里面，得着这个基督的启示。这是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一个亲爱的弟兄从这个芝加哥搬到俄亥俄州来，从大城市来搬到这个小地方，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弟兄，很可爱的一个弟兄。我问他说，这个弟兄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非常认真的工作，他在一个公司工作，他在一个这个很有名的那个 Bob Evans 这个生产这个食品的那个农场工作，他非常的认真。但是有一天他累坏了，他说感谢神，感谢神给我的这个救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稀奇，这个从城市里面来的人居然能够在农场里面做这些农场的粗活。这个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实在是不可能。但是当我去看这个弟兄的时候，我实在很感动。在经过二十年之后，我觉得哇，这个人过的这个生活实在是不容易。那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成为信徒？为什么我得救？为什么我得着神？当我更多来读圣经，当我更多的得着这个启示的时候，我发现没有这么简单。我发现我还需要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当你来看神为什么把我们赎回来的时候，当你来看神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主人把这九十九只羊撇下，为了去寻找这一只失丧的羊。至终我们看见这个浪子回来的这个图画，看见这个父亲迎接他的时候，这个就说出神寻找人的心。神在这里寻找人，神不只是要人来接受他，还不只是把他们从这个诅咒里面救赎出来，但是还是要把他们寻回来，为了要让他们得着这个更高的生命。神在这里等待了很久，一直到现在，在我们里面这个寻找的渴慕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满足， 即或你在地上享受了所有的荣华富贵，你还是不会满足。你享受了爱，你享受了恩赐，但是你还是会问你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在我的心里面还有一个渴慕，有一个寻求？不管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起伏，即或我们软弱失败，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个寻找的心。神要我们来在一起，来成就他所要的。所以在一面，我们看见这个商人把他一切都变卖了，好来得着这个珠子。在这个世代里面，神来寻找信徒信他的人，把这些信他的人要把他们做成珠子，珍贵的珠子，好叫这些人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他，怎么来与他同工。是的，神可以做每一件事。对，当我得救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得救了。也许我们几乎有这样的看见，不管我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样，有一天我都要了解到这个还有一个更高的看见。他说我们个人蒙恩，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有一个神圣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赐给他的身体的。当我们再来看这个珍珠的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所保爱的这个珠子是都要成为他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不是想要把这个很沉重的负担让你们觉得很沉重。我们看见这个公义的话是要来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能只是冷淡退后。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看这些很沉重的这些电影我只喜欢看看球赛，看看足球赛。那个时候在我里面，后来有一天我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我就不再喜欢看这些球赛了。我甚至是去打球，但是呢成为一个信。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给我们看见，也许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恩赐，有时候就好像这个小 baby， 他的这个生命虽然还很小，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恩赐一开始可能也是这样很微小。但是呢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你的观念是不是这个聚会来聚会就够了呢？就坐在那里听听一些信息这就够了呢？这是不是你的观念？你是不是觉得去参加一些大的聚会，坐在那里听聚会就够了？我告诉你，我曾经去这个聚会，然后听了五六场的信息， 虽然这些都是很好，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这还不够。你不是旁观者，你不是只是来这里看看、听听而已。你还必须要把你里面的恩赐发展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我要这个把这个基督所缺欠的都把它补足。但是呢，这些有恩赐的人是要来启发我们，来激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可以来打球，我可以来这个有份，在我里面是有一份是为着你的。这些人呢是要来激发我们，来鼓励我们，好把这个善功让每一个人都能来有份于这个善功。这个朱弟兄，虽然我从来没有认识你的曾伯母，但是你这个故事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以经历这样的故事。你是不是也可以对人表同情？是不是也可以去安慰人呢？但是这个神呢要来成就，是照着我们人所未曾想到的方式来成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来到我们这里，他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特别的这一份都发展出来。他把这个恩赐给我们，是叫我们再去更多的发展。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强壮，我也有很多的肌肉，我喜欢摔跤。因为这个运动实在是太激烈了，现在我的这个二头肌都已经不见了。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得着了一些。这个弟兄那时候很喜欢摔跤，但是后来呢，在他里面这个小小的恩赐，他去把它发展出来。那到了有一天，他在大学里面他也摔跤，也很这个摔跤很厉害的选手。他在这个练摔跤的时候，他需要把他的肌肉发展出来，所以他要吃很多的高蛋白的食物，做很多的运动。你知道一天要练几个小时吗？要做多少的这个重量训练？非常的辛苦。你把这时间都花在这些训练上面，但是呢，这个身体的训练是必须要这样来训练。但是呢，在我们属灵的恩赐的发展也是这样，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这里我们看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主从天上来到地上。也许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出生。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不配这个天国的这个生活。但是呢，主得着了每一个人。他说， 他得着了这个诸天的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把他的奴仆叫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这个他把这个家业交给这个基督的身体，这是他的家业，我们要成为他的家业。他把我们买回来，好叫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恩赐发展出来。他要叫我们这个个人都能够彼此激励。啊，你知道伊塔连德是什么吗？伊塔连德是六千银子。在那个时候是大约是相当于15年的薪水。哇，这是一大笔钱，你应该可以很好的去运用。这就好像大概有500万美金。所以这个神是把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家业交给我们。所以你要认识神所给我们的是非常的宝贵，是要叫我们来投资生产。给一个人，他给了五他连得银子，一个二他连得，一个一他连得，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他连得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他连得。那领二他连得的也照样另赚了二他连得。当这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就对他说，好，良善又忠心的奴仆，在你这七八十年的人生中，神还会再回来，有一天他要问我们。当我这个来交通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很喜乐。我告诉你，我不是要叫你们觉得很沉重，但是我希望有一天神回来的时候，神对我说，Paul， 我把神所给我的恩赐，我做了什么呢？神是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度量，给我们一个恩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这个铺路。主，你要我去做生意，主，你给我这个6000两的银子。但是呢，我不希望主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什么都没有做。神不是只给我们了100块，也许神给我们了100万。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怎么样来运作这些恩赐呢？就好像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务呢？有一天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些利息。你知道这个世上的人，这个他们抽到这个大奖抽中这个乐透的时候，他们怎么用这些钱呢？你知道这些钱至终都不见了。你知道这个比尔盖茨他非常的有钱，这个麦当劳的这个董事长非常的有钱。我很喜欢去看他们的故事，但是你知道，他们所赚的这些钱， 这几亿的这些财钱，他们呢，他们的运用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神给我们的恩赐也是一样，它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每一份的恩赐都非常的宝贵，我们的计算都要改变，我们的观念都要改变。我们不要只满足过一个好的生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不只想要跟主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人生，但是我还要告诉主，主啊，谢谢你，我也把你所给我的恩赐去生产出来。神今天要得着的是与他同工的人，不要觉得说只有我们这些在台上讲信息的才是有恩赐的人，因为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彼此激发我们里面的恩赐。我认识一个弟兄，认识他好几年了，在主也在他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呢，神也要他去，把他的恩赐更多的发展出来。好让基督的身体也得着这个利润。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在我们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多少人是有五他连得的恩赐，有多少人是二他连得的恩赐？不多。照着我们这个所得的恩赐，这个是非常大的责任，来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如果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你想想，如果你有很多的钱，你要怎么来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管家，如果他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主人所交给他的这个责任，如果他是一个银行家，他们不只是有一个这个看见，他要这个知道说他要把这个资本把它发展成一个很大的组织，成为一个很大的公司。所以呢，当你来这个经营这个大的产业的时候，就像这个经营这个天赋的产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彼此成全，我们都要成全个人里面的恩赐。但是我们这里看见有一些人，他想把他的这个恩赐藏起来。我们看见这个不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大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呢走的是一个大的会众的这个路线。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里面的恩赐都要去运用。虽然我是一个小的肢体，我也要把神给我的这个恩赐把它用出来。我知道这是不容易，这是很严肃的事。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限，我能分享的也很有限，但是我需要你们认识。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并没有放上去。 他说这个每一个来劳苦的人都有一个沉重的负担，他说我的轭是沉重的。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能力来替他工作，神是把这个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来负他的轭，好与他同工。因为神也把这个恩赐者赐给我们，把这些人来激发我们里面的恩赐，所以这个轭是我们都可以来负担的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个领一他连德的人，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你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如果你觉得怎么样，他就害怕去把那个一他连德藏起来。那主怎么回答呢？所以主人就回答他说，又饿又懒的奴仆，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主在这里说这是又饿又懒的奴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他要来收割。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奴仆对他说，他知道你没有撒种的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因此我就害怕，所以我就把一他连德藏起来。因为我很害怕，我怕做错事，所以我就不做。所以呢，这个奴仆的借口就是说，因为他害怕做错事，所以他就不做。但是主人在这里骂他，主说你至少还是要做一些事。你不要看我，你就是去做就是了。我不想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在这里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一他连德，也许你有二他连德。我们怎么来投资？我们怎么把神给我们的这个资产投资？如果你还不是信主的人，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你是一个人？那如果你信了主，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信主？我们得救不是就得着了一张这个上天堂的票，不是一个这个免费的票。当我们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是一个信徒？为什么我得着了神的生命？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恩赐是神给我的？我们要问自己，我这个恩赐怎么样去把它激发出来？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恩赐之中让主得着的这个恩赐的益处得到这个利润呢？有一个姊妹，她是全时间的服侍主，她非常的劳苦，我很这个感谢她。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全时间服侍主。我曾经有一年放下职业全时间来服侍主。在那一年里面，我把这个工作放下，所以另外一个弟兄和我一同的配搭。那时候我觉得这个训练是这个瞎子领瞎子的训练，因为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做。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全时间追求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非常的喜乐。在那一年，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喜乐。这是第一年我全时间追求。我不晓得我有没有一些成果，但是我知道我很喜乐。那第二年我又继续全时间。第二年我就有点不是很喜乐，不是那么甘愿。因为第二年我们要读经，把所有的时间好好的来读经，这个并不容易。你是必须是一个很规律的人，你才能够这个把这个时间很好的运用。但是我可以这个在我的良心里面做见证，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呢，在我里面，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渴慕，这样子全时间来服侍主，来读主的话。虽然说这个外面我并没有做些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呢，至少我很殷勤的在这个主的话上与弟兄姊妹的配搭上一同劳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这样彼此勉励。如果你觉得你是非常有恩赐，你可以非常的有成就，很好，但是你也可以只是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你有一个恩赐，你就把这个恩赐跟弟兄姊妹一起把它发展出来。你想不想要在至中主来的时候有很好的这个回收可以给主呢？我希望我所交通的这些都不成为你们太沉重的负担，我也不是在这里定罪你们。姊妹，当我这个看你的时候，我知道你并没有放弃。我看看他，我发现这个姊妹呢，她是一直不断的把她自己给主，还没有放弃，也没有退休。我们都要认识，你看见了主所要的。有时候我看看你的父亲，看看这个姊妹的父亲，虽然他劳苦了很多，我很感谢他，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像 Maryland 的姊妹这样的劳苦。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不是那样的来为主做，但是我们里面都有这一份。我们必须要来问主，主啊，你给我的这一份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一里面，在与主的交通里面，主啊，你给我的这一份是什么？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昨天我去了一个地方，下了很多的雪，把很多东西放在车上，实在是很我那时候看起来好像很愚蠢啊，我全身都湿了，我把东西一堆的东西都放在那里。然后我带了很多的圣经，那他看看我，他说哦，你这个带的这个圣经是什么？我说这些就是一些圣经。结果呢，这个人呢就开始读圣经。啊，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呢，我跟他有一些简短的交谈。那我问他说你认不认识圣经，他只读了一些。那时候我们并不是有这个关于宗教的辩论。我只告诉他说这个圣经就是讲到这个基督。这是什么呢？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例，但是呢，至少这个在我们那时候的交谈里面有一些是虽然是很轻松的交谈，但是呢并没有让我们陷入这个宗教的辩论。所以我的感觉是，弟兄姊妹，你们就是要很清明的来看这件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应该有一份恩赐，你应该认识我要与弟兄姊妹一起劳苦，一起把这个一他连得、两他连得或五他连得发展出来。我们要怎么把神给我们的这个一他连得怎么来生产，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来成为这个忠信良善的奴仆。在已过几个月，我们这个信息之后都有一些分享。有时候呢，这个来分享见证并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时间分享。我很谢谢这个弟兄他所交通的。
我不感觉好像Paul弟兄讲的我们有很多的重担，但是我想把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Stephen 弟兄讲到的机会和神不是一个要强迫我们的神。我们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周在前面。我之前有一个假期，我也看见一些的机会。在上一周里面有一些机会，但是那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新的一周在前面，我今天来非常的喜乐。我们甚至打开圣经想说啊，这是基督，我们要来寻求主。在上周三或者周四，我们在一个地方路过了一个教会，看到什么一个永恒的墙，永远的墙，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区，有一个不能抽烟的区。这个点我要说的点是， 有一个机会，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有机会碰见主。但是他们也愿意把一些东西摆在外面来吸引人，来寻求基督。寻求基督其实不是看起来那么高，但是他说去摩门和看基督和看圣经那是很大的不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寻求基督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对我来讲这些不是那么的特别，但是就是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寻求主。从上两个信息里面我们看见我们都失败，
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很失败，我们，但是这个没有关系。神给我们的恩赐，虽然我们没有去发展出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里面的那一份并不是那么大。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好多事情发生，有时候我没有看见这个神这个的渴慕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所经历的跟这个主所要的好像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也不晓得我在做什么。你知道这个姊妹非常的可爱，她有一次到这个一个地方去，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她去这个洗衣服的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人，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我可能就让她过去了。但是这个姊妹就去接触这个遇到了这个女人，然后就去告诉跟她传福音。然后她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时候我觉得很暴露，因为我就是把我的这个伊塔连德这个恩赐藏了起来。但是这个姊妹她没有，她就是出去去跟人传福音。你知道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所说的，虽然我没有办法到街上去传福音去叫每个人信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他连德。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需要抓住许多的机会。很多时候我里面觉得我需要从我自己的情境里面出来，从我的难处里面出来，因为当我们这样子愿意与主配合的时候，主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我想要在上个礼拜四上礼拜四我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上礼拜四我遇到一个人，我跟他有一个交谈。我邀他来聚会，他跟我说我没有办法来。 我跟他说这个耶稣还会再回来，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他要来这个再回来，然后这个我们就是讲到这一些，然后那个人他说他并不相信。所以呢有时候这个觉得这个就是撒种，这个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那我就所以就继续跟他讲。我就告诉他很多事你要爱主耶稣，不然怎么样，我们呢就是要相信主耶稣，我就是这样传福音。在这里我们交通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发展我们里面的恩赐。在这里很多人我们都去了多伦多四天，在那里有个青少年的聚会。昨天晚上当我的家人都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交通到分享我们上周聚会的一些经历。那里上周有很多的青少年被主摸着，他们都是有伊塔连德的。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人虽然都只有伊塔连德，这个呢就是主所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来运用。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运用这个伊塔连德，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一份。有时候我们可以打打电话，有时候去看望人，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有时候都有这个感觉，觉得我们要去看望人，要给人打电话，我们都不要轻看我们里面的这些感觉，我们不要轻看我们里面的这一份。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有时候我就是跟人有一些交通，跟人谈谈主耶稣。所以在一过这些年，这个一过这些年，我就是很简单的来跟随主所给我的带领。有时候我去跟人传福音，有些人不是那么敞开，那就我就让就让他们给他们多点的时间。有时候遇到一些人他们很敞开，就接受得住。当我来看看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更多的信靠主。虽然说现在我觉得我并不能做一些什么很得胜的见证，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宝贝主所给我的带领。我很喜乐这里主给我们有伊塔连德，我很喜乐我们可以来发展这个伊塔连德，我们可以服侍弟兄姊妹。我记得当这个有个姊妹她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到我家，每天早上到我家来。 来看望我，现在他那个时候他来陪我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激。这个基督的身体实在是非常的美，因着那时候他这样来看我，因着那时候他来看我，才让我也鼓励了我。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一塔连德拿去生产。我们看有一个人，他把他的仅有的300块钱拿去投资。我那时候在那个地方工作。他有意大利的，我那时候看的感觉是，他把他的这个产业拿去做投资、做买卖。如果我不够忠信的话。
如果我只是做一个推销员，然后在那看着人进进出出，然后只是跟人讲话，我可以，其实我可以跟人讲耶稣很多。所以刚才我讲的是我实行方面，这一方面属灵方面，我被给了这个恩赐，然后主跟我说你要投资在你的这些恩赐上，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把它买起来吗？不，因为他同样他也给了我生命，他给我恩赐，他给我这个生命来用这个恩赐来为他赚取利润，就像神给我恩赐让我去做生意，神也给我这个恩赐，不管他给我什么样的恩赐，在这个实践的里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有利润出来，要不然他为什么呢？对，但是我们需要为主来做这个经营。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他说这个人往埃国去，他把奴仆来把家业交给他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是为这个王来生活，在神的国里，我们在也有世界的国，所以我要为两个王工作才会存活下来，但是我也想活下来，在两个王国里也都有赏赐，所以我们就看在实践的方面来看主到底要什么。我非常非常感激今天早上的主的讲话，因为非常容易我们看其他的人，因为尤其我们看见富家子弟他多么容易的就出去，然后也不需要顾及利润，不需要顾及代价，但是今天早上弟兄们交通到的就是这个恩赐的代价，不管主给我们多少，哪怕只有一他连的，他也这也有一个数量，就是到底这是多少，但是主给了我这么多，但是现在我想说我是一个富家子弟，我也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可以出去使用我的恩赐，他我们想想他
给了我这么多，可是我却只还他这么一点点。我想说，主啊，原谅我，你给了我这么多，我希望我能够很诚信的，我希望能够成为那一个让你在我身上的恩赐有发展出来的人，让他的生命照耀出来，有很多他给我们存到的好的东西都可以活出来。我们也需要有很多的祷告。我也来分享一些很简单的事。其实进来这件事它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方面其实我们要怎么把它活出来是一件很挑战的事情。我有时候很惊奇小孩在电脑和电脑游戏上面花那么多时间，可是我却没有很多时候没有在神的身上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就停在这儿。你想要中文圣徒请到二楼参加主日播饼聚会，谢谢。